在神面前来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一起仰望你，一起仰望你，因为只有你能够赐给我们恩典，只有你自己能够开启我们的心，只有你自己能够将你自己的圣言放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主，还是把自己这个软弱的无用的仆人也再次的仰望在你的手当中，祈求主你洁净，祈求主你膏抹，祈求主你使用，是你自己的荣耀要在这个地方来彰显。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开启孩子，也开启众弟兄姊妹的心，你自己的灵在这个当中来教导我们，来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基督里的生命。那这个题目呢，如果完整一点讲，应当是说在基督里面生命的有三个特征，比较完整，因为题目太长，所以我只是放了比较短的一段经文。这个三个特征是什么呢？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我们要来思想这三个特征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叫常常喜乐呢？我记得我在加密教会的时候有的那个姊妹跟我说，她说这个高传道，我看你脸上整天挂的十字架，缺乏喜乐。那我就认罪悔改了，我说十字架是应当背在身上，不应该挂在脸上，这个很抱歉哈，造成你心情不好，很抱歉，应当喜乐。但是到底什么是喜乐呢？喜乐是不是整天就把笑容挂在脸上，然后自己难过，别人悲伤，世界遭灾，世人陷在罪的里面，整天都是笑嘻嘻的，这个是喜乐吗？好像不尽然。我在圣经里面我看旧约的先知摩西、以利亚、以赛亚，还有那个常常哭泣的耶利米，他们好像都没有这种的每天笑嘻嘻的这种的喜乐。然后我再看耶稣基督，他在责备人的时候非常的严肃，他在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非常的悲伤。保罗说他三年之久昼夜不停的流泪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他为了教会那种不好的光景常常忧伤。好像圣经所讲的这种的生命当中活出来的喜乐和我们现在所流行的笑口常开不太一样。那到底什么事？接下去我们会来分享。第二样，他要讲到不住的祷告。什么叫做不住的祷告呢？就是每天在神面前祷告个不停。我一定要要这个房子，你一定要赐给我，我就是要这个房子，这么好，这么便宜，要给我这个价钱，我就一定要求到，是这样吗？这个叫不住祷告吗？还是说例行公事，到了祷告的时候叭叭叭祷告一下，然后就不住祷告，是这样吗？我们也在思想。还有一个特性叫做凡事谢恩。那到底什么叫做凡事谢恩呢？什么事情都谢恩？发生一个事情，一个灾难，一个不好的事情，然后呢我就设想一个更坏的结果，我就为现在的结果谢恩。我被撞了，脚撞断了，感谢赞美主，我另外一只脚没断。我两个脚都撞断了，感谢赞美主，我两个手没有撞断，是这样吗？我们在凡事谢恩的里面，我们来思想，到底圣经所说的凡事谢恩是什么？那个凡事谢恩的根基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是保罗在天山挪利家前书所讲的基督徒有三个生命的特征，我们一起来思想。 那这段经文的里面，实际上三节的经文是一句话，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三个短语。这三个短语有一个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是基督徒信神的人应当有的生命的特征，就是应当有常常喜乐，就是应当有不住的祷告，就是应当有凡事谢恩。那刚才主席在祷告的时候他说，十字架的路很窄，不好走。主耶稣也说十字架的路是窄的，那边教导十字架的路不好走，很窄，这边他又说你要常常喜乐，似乎好像这两样矛盾的事情怎么可以调和在一起，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两样是一件的事情，如何可以调和在一起呢？既走十字架的窄路，又常常的喜乐，很值得我们去思想。那这在后面的经文的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求神光照我们，求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应当是怎么样，我们所建立的生命在神所定的旨意的里面应当是怎么样。那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是记录在天撒罗尼迦前书的里面，天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去马其顿以后所建立的第二间的教会，第一间教会是腓立比教会，第二间是天撒罗尼迦，建立这两间教会都非常的不容易。保罗在腓立比坐牢，在天撒罗尼迦被逼迫逃走，后来他又转去比里亚，又被追杀，又跑去希腊传福音，没有几个人信主，教会都建立不起来。后来他又转去哥林多，保罗在去马其顿的这条路上非常的不顺利，很多的挫折，很多的难处。在哥林多的时候，提摩太和希拉来了，跟保罗说天撒罗尼迦的教会非常的好，那边的信徒非常的坚固，信心非常的好，传福音有能力。保罗心里面极大极大的喜乐，因为他经历过天撒罗尼迦的光景，天撒罗尼迦对教会的逼迫非常的严重，这个教会竟然有这么好的见证，他非常的喜乐，他就写了天撒罗尼迦前书。在天撒罗尼迦前书的当中，保罗很热情洋溢的来赞扬天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也在天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时候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来鼓励他们。然后在结尾的时候，他告诉天撒罗尼迦的信徒，上帝在你们生命当中所赐的旨意是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形，是对这样的一批的信徒保罗所讲的话。常常的喜乐是第一样，是我们生命当中应当有的，是不但天撒罗尼迦信徒应当有，是所有的信徒都应当有的，叫常常喜乐。那什么叫喜乐？这个词对于我们信主以前或者对着我们中国人背景来讲是一个比较生疏的词。喜乐这个词，如果你没有信主，或者我们回忆信主以前是比较生疏的词。我们有喜事啊，我们中国人背景有喜事连连，我们有四大喜事，大家还知道吗？中国人背景都知道人生四大喜事是什么啊？背得出来吗？我也是查了网上以后才背的。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个是中国人所谓的人生四大喜，是四大喜事，但是不是喜乐。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很短短的一段的经历，过去以后就没有了。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经历当中很多的事情，我至少没有经历过金榜题名时，因为我的读书不太好，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过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我们这是他乡遇故知吧啊，都经历过这些的事情。但是这些的事情到底能给人带来喜乐吗？好像没有。一段时间它会过去，不是圣经所说的喜乐。另外一个可能我们会经历快乐，有快乐的经历。我听过一个姊妹分享，她说我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最快乐，那可能快乐一两天， 然后剩下的时间拼命工作，可能就不快乐了。如果你觉得你的工资很低，可能连那点快乐都没有了。这些的快乐会瞬间离开，这些的快乐没有办法成为喜乐。在圣经上所说的喜乐，是在生命的里面，在生命的内涵的当中，它是一个生命的特质，它是拿不走夺不掉的东西。无论你在生活的当中怎么样去追求喜事连连，无论怎么样给自己制造快乐，你去多运动也好，你去追求一些所谓高雅的活动也好，你没有办法真正填满你的心灵，让你的心灵有喜乐。喜乐的心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里面是充实的，你的心灵是充实的。你的心灵不是靠名誉，不是靠地位，不是靠金钱，不是靠物质，不是靠肉体，也不是靠你的爱好能够真正得到满足的。所以奥古斯丁有一句话，他说，奥古斯丁是初代教父，现在数过去可能公元前公元大概400年左右的人物，1600多年前，那句话实际上也是对现代的人讲。他说，我的心呐，焦躁不宁，直到遇见上帝为止。人心里有个洞，这个洞非上帝不能填满。若是我们心里面那一个洞一直空在那边，你靠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填满它。但是只有一样事情，当你认识主以后，那个洞可以填满，因为填满那个洞的是上帝。所以保罗对天撒罗尼迦的信徒说，你们要喜乐，而且还要常常的喜乐。问题来了，很多弟兄姊妹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你们都有过平安喜乐的经历，对不对？都有过吗？然后你接触这个教会的信徒，感觉他们真的是很平安很喜乐，他们里面的那个平安和喜乐不是做出来的，他们很自然这样就流露出来的。但是等到你信主以后，你来到教会一段时间以后，你觉得我好像还有很多的挣扎呀，我好像很多的痛苦啊。原来那种的初初的感觉，平安喜乐的感觉，好像保持的时间不长。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你的平安喜乐的根基并没有改变。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你平安喜乐的根基没有改变，你那种的挣扎，那种在天国窄路上的挣扎，那种对罪的对付，那种在面对外面罪的挑战的那些的难处，并没有真正夺走你平安喜乐的根基。你喜乐的根基还在，还在你的里面。所以保罗对天撒罗尼迦的信徒说，你们虽然遭受逼迫，但是你们仍然要有喜乐，要常常喜乐，因为你喜乐的根基在，因为你心灵深处上帝已经填满了，你心灵深处已经有了喜乐的根基，一定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喜乐的生命。这个是保罗所说的。那为什么在这个当中会有这些的难处啊？我请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你在信主以后和信主以前，你的挣扎是不一样的。信主以前你也会挣扎，信主以前你可能会因为生活出问题，生活出难处，你会挣扎，经济有问题也会挣扎。但是你会发现，信主以前就算你没有任何的难处，你的经济没有问题，你的身体健康，你好像一切都顺利，你仍然是挣扎，你仍然是空虚的。信主以后不一样，信主以后很多人肉体安舒以后就不挣扎了，就很喜乐了。但是当你追求天国道路的时候，当你愿意跟随主的时候，你开始挣扎。所以那个挣扎不是失去了根基，是我们开始面对自己生命当中上帝要对付的我们生命的改变的那个部分。好像什么呢？好像有父母的孩子调皮跟你哭闹，他抱住你哭啊闹啊什么，实际上他内心深处是有根基的，他知道他有父母。但是没有父母的孩子，如果他在哭闹的时候，他心灵深处的那种的空洞，没有依靠的感，那是不一样的。真正信主的人，你有根基，你心灵有家园，你的心灵 是在上帝的里面已经有一个家园可以归属，已经有一个依靠。所以那种的在生命当中的挣扎，那种天国的载入，不能够夺走你的喜乐，不应该夺走你的喜乐，你应当常常喜乐。这是保罗对天山挪利家教会所讲的话，不是强人所难，不是逼着你虚假的喜乐，是告诉你，你的的确确有喜乐的根基。你不但要喜乐，你还要常常喜乐。你说那个好难呢、啊？常常喜乐很难呢、啊？当然难。所以耶稣在科西马尼园已经把这个点出门徒，他说：“你们心里面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要与肉体征战。”在这个征战的过程的当中，你会经历这个难处。保罗他讲的对象是天山挪利家教会的信徒，天山挪利家教会的信徒是在逼迫的情形下面，不是在物质安舒的情形下面。他跟他说常常喜乐，是在那样的环境的里面告诉他们，你们有这个根基，你们应当在那根基上面可以喜乐起来，靠着什么？是保罗自己唱高调吗？靠着什么？当你信主以后，你开始挣扎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喜乐？你信主了，你经历过初信的时候的喜乐，你现在开始追求了，你反而有很多的挣扎，反而有很多的难处，然后你还要喜乐，为什么？是要表达我们的教会很好，我们教会的信徒都是喜乐的，是这样吗？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在改变，你的生命在被圣灵更新。当你生命在改变被圣灵更新的时候，在逐渐验证你的的确确走的路是对的，逐渐验证你的的确确是属于上帝的，在验证你的的确确在天国的上面你是有份的，因此你喜乐。这个是常常喜乐，这个是在经历挣扎当中喜乐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保罗讲这句话绝对不是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刚才讲过，他从马其顿开始，从腓立比一直到哥林多，一路受到很多的艰难，一路受到很多的苦难。他因为有受这样的苦楚，所以他可以安慰那些天山挪利家的信徒说，你们仍然要喜乐。保罗在腓立比被抓的时候，在监牢的里面和希拉一起唱歌，半夜的时候唱歌，他喜乐。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保罗他也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受各样患难的人。保罗他自己经历过最大的难处，他经历过最大的挣扎，他说你要喜乐。耶稣基督他经历过最大的难处，最大的苦难，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我们要在主里面喜乐。那前段时间上个礼拜我身体不太好，有点小状况，神就感动一位传道人来看我。礼拜三整个早上他陪着我，中午还请我吃饭。那位传道人非常的忙，我知道他很忙，陪伴我去一个地方，是他刚刚去世的师母墓地。我们两位传道人，一个病哈哈，一个苦哈哈，坐在他师母的墓地的那个墓碑的石凳上面，我们在那边分享，彼此感恩，分享主的恩典，分享主对我们的带领。我们服事上是有挣扎，是有难处，我们是有一点点苦处，但是神的恩典是大的。我们在里面很多的分享，很多的感恩，都是看我们将来怎么样能更好的服侍神。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常常的喜乐，这个是属于神的人在神那边所得到的喜乐，这个喜乐是夺不走，是拿不掉的。这个喜乐是在我们整个生命的当中，是时刻陪伴着我们，让我们可以做到常常的喜乐。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那段有一段的记录，讲到使徒被抓，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是当时这个加百列说要把他们放掉，把使徒打了以后，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传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以后，心里欢喜。 这些人被打了，被抓了，坐在牢里面，离开公会以后，他心里面欢喜，干嘛？受虐狂嘛，被打了以后心里欢喜，是这样吗？他说，因为算是配得为这名受辱。当你的挣扎，当你的痛苦，是因为主的缘故，是因为跟随主的缘故，是为义受逼迫的时候，那个是喜乐的泉源。那样不会把我们带到痛苦的当中，那样反而让我们更加的喜乐，因为我是为我的主。这个是保罗对天沙罗尼迦教会的教导，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学习的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喜乐的泉源是什么？是物质上的丰富吗？是身体上的安舒吗？我们喜乐的泉源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喜乐的泉源知道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喜乐在前面在等着我们。希伯来书，我读给大家一段的经文，十二章，他说，耶稣基督他在面对前面那些难处的时候，因为有那个更大的喜乐，他就轻看现在的羞辱。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喜乐在永远的天国等着他，他就轻看现在的羞辱。那个盼望是我们喜乐的泉源，属于神的那个身份是我们喜乐的根基。有了这个根基，有了那个盼望，在路上，在道路上面有挣扎有痛苦，我们体会那是神在爱我们，他在带领我们，他像管教儿子一样在管教我们，他要把我们的生命能够 purify， 要把我们的生命洁净，好像他耶稣基督他儿子的样式，让我们的生命有神的荣美的样式，我们因此就喜乐。这个是信徒喜乐的来源。如果你有这个喜乐的根基，如果你有了这个喜乐的泉源，你的喜乐是可以长长的，你的喜乐是世上夺不走的，你的喜乐会一直在你的心里面一直涌出来。我们有一个姊妹在加密教会的，很有意思哈，她在这个很优秀哈，在上海读这个复旦大学，然后在加拿大读神学，读完神学以后呢，她想留在加拿大，但是她就找不到一个一年的工作，没有办法，最后回国了，在上海工作。然后呢，他这个当中很多的挣扎。他回工作以后呢，他开始给我们写这个，经常写一些 newsletter， 他的情况报告一下。然后他的署名很有意思，他的署名呢，中文字叫做"主内挨打"，挨打就是挨揍的挨哈，打就是被打的打。他的英文名字叫挨打，然后他说叫"主内挨打"，很有意思的。他那种的写在署名的时候，他心里面跟神的关系是放在这个署名的当中。他虽然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他虽然经历了很多的难处，但是因为是在主内挨打，所以他就很喜乐的发邮件给我们。这个是喜乐生命的根基。我们很熟悉的一位老弟兄，我认识他十几年，他们夫妻两个，我看他们从来都是笑口常开的。他们很蒙神的祝福吗？是。他们顺利吗？是。但是他得癌症以后，他仍然还是笑口常开。这个是喜乐的根基。喜乐的根基不是在肉体的安舒，不是在世上的享受，是在我们是属于神的，是在我们有属天的盼望。因为那个盼望的缘故，我就轻看现在的羞辱。因为盼望的缘故，我就把现在的这些所有的苦楚当作自战自清的。这个是根基。你们要常常的喜乐，要有这个根基，要有这个泉源，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可以活出来，可以经历出来。这是基督徒的喜乐。第二样，要不住的祷告。保罗说，你们不但要常常的喜乐，也要不住的祷告。你必须要不住的祷告。喜乐的人他会不住的祷告的，不住祷告的人他真正可以做到常常的喜乐。为什么？不住的祷告不单是求事情啊，不住的祷告是在说明我们的身份，我跟神之间是有一个生命的联系的， 我是属于他的，所以我和他不住的祷告，我和我的天父不停的沟通，我和我的救赎主不停的联系，我和重生我的圣灵不停的互动，我在不住的祷告的里面，我更加的确定我一直在他的里面，所以我就有喜乐，所以我更加有不住的祷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他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不结在我的里面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结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一个不住祷告的人，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常常接在主耶稣这个葡萄树上。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有相似的经历，如果有一天你不想祷告了，是什么状况？是你跟主的关系出了大问题的时候，对不对？相似的经历，有一天如果你不想祷告了，我再也不想祷告了，不是祷告有没有果效的问题，是你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你就了解，不住的祷告是和主的关系有好的连接，不住的祷告证明我们是常常活在主的里面，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个地方。这些的事情会帮助我们，如果一个不祷告的人，如果一个停止祷告的人，他必定会离主越来越远，他必定会和主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他必定他的灵命越来越岌岌可危，一定是这样。他对罪的分辨力会越来越低，他对罪的抵挡的能力会越来越低，他会越来越妥协，越来越远，渐行渐远，一定是这样。你们看过这个非洲狮子捕猎的时候，捕羚羊的时候，那个狮子哇冲出去，很猛的冲出去，抓到的羚羊是什么羚羊？最健壮的羚羊抓到到抓不到？抓不到的，跑得很快，啪跑掉了。被吃掉的都是在后面最弱的、最柔弱的，被他吃掉。健壮的人吃不掉。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吞吃谁？吞吃那个最弱的。可能有些这个粗心的害怕了，我刚刚信主啊，我的灵命是很弱，那我死定了，怎么办？刚刚信主的人好像什么呢？圣经说像属灵的婴孩，小小的，神会抱着你，父母会抱着你跑，不用担心。哪些被吃掉？长不大的婴孩，肉体一天天的膨胀，灵命很低弱，抱也抱不动，拖也拖不动，这些人只能丢在后面。上帝会给每一位的信徒有足够的恩典，也会给每一位信徒有足够的时间让你的灵命长进。但如果你不肯追求，不肯长进，你自己一直是属灵的婴孩，你的肉体越来越大，灵命不长进，你将来会落在后面。这个圣经讲的叫结果子的，求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有警醒的心，在祷告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渐渐的成长，渐渐的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强壮起来。我们在教会的时间比较短，如果你在教会时间比较长，你会发现有的人信主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在属灵上仍然是婴孩，这样的人是非常危险的。我也靠着主的恩典，我放胆我也讲这句话，我所认识的教会，我所观察的教会，我们华人教会一大堆都属灵婴孩。我不得不这样讲，一大批都属灵婴孩，没有长进，没有追求，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能够有这个警醒的心，能够有这个追求的心，在主里面要常常的不住的祷告，能够面对我们前面所面临的这些的挑战。我前几天有在这个去买药，见到一个这个埃及的基督徒 Catholic Church， 他是药剂师，见到以后呢就聊天，他跟我说，他说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加拿大，所有的人都在埃及，他说我们家里人全都是基督徒，我的妈妈、我的妹妹、我的弟弟都在埃及，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他说但是 我的家人，他们的灵命非常的坚固。然后我就跟他聊，我说弟兄，我们就祷告吧，为你的家人祷告，因为他面临很大的挑战。我说也为北美洲的基督徒祷告，他听懂我在说什么。北美洲的基督徒，我们在灵命上面要好好的要重视，要好好的要扎根。撒旦攻击教会，攻击基督徒，不单单是用那种的方法，强力的逼迫，最厉害的是温水煮青蛙，大家很熟悉这件事情。温水煮青蛙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现在很多北美洲的教会的基督徒就活在温水的里面，你要小心那个下面有没有火啊，我们要小心这一点的。在这个当中，我们会渐渐的被撒旦钻空子，被渐渐的被他加温，被渐渐的被那个装作光明天使的撒旦诱惑，那个是很可怕的光景。祷告的生命，我多次讲到祷告的事情，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在祷告的事情上有很大的问题的。那福音派教会，著名的福音派教会，祷告很少，不喜欢祷告。灵恩派教会很喜欢祷告，乱祷告，求的东西都是物质的东西，都是那些跟世人一样的那些的东西。你听他的祷告听不出来他跟世人有什么区别，他跟世界一样，世人喜欢什么他祷告什么，世人求什么他祷告什么，他求什么。那这些是错误的。如果一个教会是给你这些的应许，你要小心了。这些教会会很发达的。有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牧师叫做 Matt Chandler， 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他们有一个这个传道人有一个这个聚会哈，他们是在明尼苏达聚会，有 John Piper 也在。然后他说很多美国南方的教会大到一个地步，你从这里都可以看得见，因为在 Lakewood 那边，在 Dallas 那边有非常大的十几个 huge 的上万人的教会，但很多的教会都是传世人所喜欢的信息。对，美国的牧师有很多是清醒的，有一些他是明白的，他知道那个方向是错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华人教会比较容易去学美国的 successful church， 学那些成功的教会。我们要在这里面要晓得分辨我们到底在哪里。不住的祷告是按着神的心意祷告，不住的祷告不是求世上的那些世人一样的那些所需要的东西，按着世人的私欲去求，那个是错的。你看圣经的里面没有一个祷告是这样子的，你看圣经那些的先知，你看那些的使徒，你看那些的圣徒，没有一个祷告是这样子的。那你说有个叫亚比斯的，亚比斯的祷告，求神不要让我遇见艰难，然后神就听了我的祷告，是不是？亚比斯的祷告还写成书，还写成歌。我告诉你，亚比斯祷告你要小心看，圣经是有一处记载亚比斯祷告，那处的祷告，那处祷告的经文在说什么？那个经意是说，当犹太人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赐福给他们，那是那段经文的经意，不是教我们像亚比斯那样只求好处不想受苦，乱用圣经给自己找借口。亚比斯祷告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含义的。耶和华赐福寻求他的人，那个是那段祷告的经意。所以主耶稣在主导文教导我们，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我们一起来背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先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要单单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他会加给你。我们现在祷告全部反过来，错的方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圣经的里面看见神的教导到底是什么，看见圣经的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蒙神的悦纳，我们 并不是越祷告越错，我们越祷告在神面前越蒙神的喜悦。所以唐崇荣牧师讲过一句话，有的人越祷告越得罪神，祷告越多得罪神越多。不住的祷告，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神按着他的旨意来垂听。主耶稣他给我们讲那一个寡妇向不义的官祷告，教导我们不住的祷告。这个不住的祷告不是让我们说求神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那个祷告告诉我们不住的祷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是什么，是信心。因为我们信的缘故，所以我就不住的祷告，因为我信这位神一定会听我的祷告，所以我就不住的祷告，因为我不住的祷告来反证我真正的信他。如果我都不祷告了，我怎么知道我在信他呢？因为我在祷告的当中，我就信他，我就按着他的心意向前走，我就看他怎么样做，神就垂听我的祷告，未必是按着我们的方式。大家知道那个 B13 通过了啊？知道不知道？安省的那个 B13 祷这个通过了。在这个通过之前，我们有没有祷告？有啊，祷告会有没有祷告？大多是同工会组织好多的牧师一起祷告，为了这件事情祷告，结果这事情通过了，神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听？不敢说没听吧，对不对？肯定听了，那为什么说神听啊？说出个道理来，为什么神听？没有听嘛，这个法案通过了嘛，秋天开始所有的小学都开始教同性恋了，从小学开始教了。我们为什么祷告？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跟神祷告？为什么要祷告这件事情不让他通过？为什么？保护我们的孩子，对不对？上帝为什么这么听？他告诉我们什么？保护孩子的事情不是寄希望于世人，不是寄希望那些罪人，保护孩子的事情是你们自己父母在敬虔的家庭的里面，在属神的教会的里面，才能真正的保护孩子。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不听我们的祷告向那个方向，他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那个法案一通过，感谢赞美主，父母继续追求世界爱世界。那个法案一通过，很多教会感谢赞美主，继续来建立大教会，继续来搞活动，不在真正的生命上扎根，神就定义让的事情不通过。所有的基督徒家庭，所有有孩子的，现在要警醒了，建立孩子的属灵生命，让他们不受世界罪的伤害。那个真正的根基是在基督徒的家庭的里面，不是依赖不信神的社会，不是依赖那些根本抵挡上帝的那些的议员。他们怎么能会保护我们的孩子？他们一定会伤害他的，他们的伤害会越来越重的。重点是什么？是我们自己要建立我们的孩子，把他们建立在神的话的里面。以色列，你要听，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用神的话来教导他。生命记是这样教导的。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现在教会迷失的一个地方。上帝定义让这个事情通过，要让把我们点醒。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要警醒。上帝要兴起基督徒的父母，要兴起教会来建立这些的孩子，让基督徒的父母，让教会，让孩子在神面前一起得他的保守。这是神听我们的祷告，他是这样听的。他任凭这个时代继续的败坏下去，任凭这个时代继续的走向毁灭。那边同性恋杀人，刚刚杀人分尸，这边同性恋通过法案，我们对世界还有什么盼望？不要寄希望于世界的，这个世界必定是越来越败坏的。神就任命他败坏，因为神的审判会来临。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在主的里面，在神的里面建立好我们的生命？这个才是重点。是如此听我们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在神面前来寻求他。第三样，要凡事谢恩。我们不但 要常常的喜乐，我们不但要不住的祷告，我们也要凡事谢恩。为什么要凡事谢恩？我刚才讲过，我在这个开头的时候讲过，我们的凡事谢恩是不是就是找一个谢恩的理由然后就谢恩呢？然后把所有的事情 ignore， 设定一个最坏的光景，更坏的光景来感恩，这和世人所说的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有什么区别呢？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凡事谢恩呢？凡事谢恩的根基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这个是凡事谢恩的根基。因为我们是蒙了大恩的人，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拣选我们，他将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他将保守我们的应许赐给我们，他告诉我们靠着他一定可以得到他的应许，因为在这个根基的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凡事谢恩。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根基，这些的事，这些的恩典，我们足够我们可以凡事谢恩的。这么大的恩典可以超越一切我们所说的那些的难处的，在这些的上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我们那位神值得我们去感谢他。我特别有负担对我们华人信徒讲，因为我们华人信徒的背景的缘故，我们对救恩的那个大到一个地步，恩典大到一个地步的认识，我们会说真的是在根基上我们会浅一些，我们需要慢慢的加强，要知道你得到的到底是什么。你认识教会，能够来到教会，能够信主，你得到的到底是什么？以色列人盼望了一两千年的东西，那一个救赎的恩典，你得到的到底是什么？是那些国王，是那些皇帝用他最大的权力他也得不到的，是那些的最大的富翁，最大的财主用他所有的钱都买不到的。你得到了这个东西，在你生命的里面，难道能够不感恩吗？重点感恩凡事谢恩是在这边，那一个救赎主，那一个大的恩典临到我，给我什么我都不换，什么我都不换。 我靠着主放胆讲，我靠着主用我的良心讲，现在你给我做总统我一定不要的，我绝对不要。你要把李嘉诚的财富给我，我也不要，我一定不要的。什么千古留名，什么万世流芳，什么江山，什么美人，加在一起我也不要，我只要这个救恩，因为这个是至宝，这个是极大极大的至宝。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他看万事都如粪土，万事都如粪土，唯有耶稣基督这个是至宝。为什么？他有一个比较，所以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换取他，因为这是天国的至宝。我也告诉他各位，你变卖一切所有的你也换不取他，只有当这位至宝，当神亲自把恩典赐给你，我们是这样子要珍惜神的恩典。我请各位你自己思想，你现在手里所抓的，你脑子里所想的，你心里所盼望的到底是什么？保罗说我看万事都如粪土，唯有那一个得到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可能我们需要洗洗手了，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清理工作了，是不是需要靠神的恩典把那个至宝更多的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可以凡事谢恩。当然神会赐给我们赐福，当然神会赐给我们物质，当然神会医治我们，这些都会的。昨天我在这个那个小组两位弟兄姊妹分享，两个人都是经历要命的这些的经历，神都把他们救回来，两个人差一点命都没有的，一个是严重的病，一个是这个生产大出血，4000cc 的血流到3000cc。他在泥泞中说：“主啊，你救我。”神就救他。神当然会的。 但是这些那个核心那个指向不是今生的肉体上暂时的安舒，因为我们将来还会死掉。真正那个至宝是那个天上荣耀的盼望，有那个盼望以后，你一定可以凡事谢恩。你无论处卑贱处贫穷，无论是富贵，无论是顺利，无论是不顺利，无论是健康，无论是疾病，你都可以凡事谢恩。这个是凡事谢恩的根基。这个永生上帝赐给你的，是永远也夺不走的。我还记得2010年我在加密服事的时候，圣诞节那一天，刚好圣诞节那个礼拜，我很少生病，那段时间生病，发烧3天40度，4天38、39度，烧得昏昏沉沉，在家里只能这个躺在床上。然后呢，我就很感恩，我说感谢主，哎，这个礼拜我不讲道，所以呢，烧一个礼拜没关系，感谢主，下个礼拜讲道，求神让我恢复哈。是找理由吗？我看不是，是因为我有服事，我就不耽误服事，我就谢恩吗？我觉得也不是，是因为我属于这位主，我知道神给我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在厦门，我有一次带领这个北美洲的哈，一个是这个美国的有2位，一个是香港的，都是弟兄啊，他们都是香港的，一个在纽约，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香港。那个时候我还在做货运的这个行，我们三个都是同行，都是基督徒。我带他们去厦门，去这个家庭教会，去我厦门的家庭教会。然后他们去了以后，参加一次这个崇拜哈，崇拜以后。出来以后呢，他就跟我感叹，他说：“哎呀，我们在北美洲呢，这个唱诗的时候都是姊妹比较厉害，你们厦门弟兄非常厉害，这个弟兄唱诗唱的真棒，真好。”那我说为什么？我说厦门这个诗班你知道是谁带的？是中国的著名声乐家叶世超带的，叶世超是当时厦门大学的声乐系的教授，我是他带的，因为他是男生。所以他培养出很多很厉害的男生，但是你知道聂世超，他在50几岁正在指挥师班的时候突然死掉，正在指挥师班的时候突然就倒地，心脏病发作，马上就死在他指挥的那个台上。然后他的妻子两个女儿非常的感恩，把他父亲埋葬以后，丧礼葬办好了，两个女儿都去美国读神学，现在都是全世界服侍神。这个是凡事谢恩，为什么？因为他们笃定有那个盼望，他们的父亲现在就在天父的怀抱里，他们将来也要去见他的父亲，永远和他在一起。这个是基督徒在地上凡事谢恩的根基。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每次口里面说感谢的时候，巴不得主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可以仰望到坐在天上的我们的父，巴不得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眼可以看见在天上你要赐给我们那个荣耀无比永远的荣耀。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地上就可以常常的喜乐，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地上就可以凡事谢恩，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地上就可以在信心的里面不住的祷告，我们带着这个盼望来奔这条路，我们带着这个生命能够在你里面能够经历你，能够见证你，能够荣耀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